欢迎收听三宅一生，这是由三位技术宅聚在线上讨论生活周遭大小事，从专业技术到八卦干话，尝试脱离自我舒适圈的 podcast。好，那前几个礼拜我们谈了很多人生的主题，人生相关的议题啦，不是人生主题。好，那也聊了好几个主题了，那我们就先摆着，之后再回来聊人生。那我们今天先讨论一些比较技术面的东西，好，这有点跳痛哈。但我想请，因为最近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说，容器像 K8S 这种东西，好像这个至少在我看到的讯息里面，所谓的像 K8S 这种容器技术越来越多讯息出来或新闻出来，你们有留意到这件事情吗？
新闻有新闻吗？
至少一些活动啊，
这种吗？
对，如果你说连我这种比较边缘的人都可以收到那方面的讯息，那表示说他在技术市场上面有一定的热度吧，因为我不是在那个领域的人啊，对吧？所以
也算是啊，应该说他应用的范围越能见度越来越高。
是啊是啊，现在能见度高到说连我这种没有在使用的人都能接受到这样子的资讯的时候，那我相信真正有在接触它，搞不好那个市场是很，我不知道算能不能说是成熟，但是至少它的热度是有的，就是越来越多人在投入那个技术领域，叫技术领域嘛，就是使用那种方式去架构他们的系统啊。对啊，
我觉得它的确是开创出一个全新的技术领域，没有错。
好，所以我们再
容器化技术，
对，好，那我们再重新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主题。那我刚才提到一个叫 K8S 是其实是在缩写啦，那它的全名叫做 Kubernetes， 它很长，反正我们就简称叫 K8S。 那 K8S 其实它是比较，我如果说我解释错了，你们就纠正我哈。我认为说 K8S 是一个比较偏云端服务架构的一个服务，底层服务吗？是什么？
那算是管理工具，
管理啦，
对，管理嘛，反正就是为了要去支撑某种服务的一种新的底层架构。然后它实际在是基于是管理很多 resource 跟 container 的一个技术嘛？
我觉得应该是说成底层架构的管理工具。它用于管，它主要是管理 container 嘛，那它管理 container， 部署 container， 如何去在 container 之间如何去设定他们之间的沟通方式，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好，所以它是一个全新的工具去管理这些东西嘛。
嗯，
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一个叫做 container 这个名词，那什么叫 container？ 所以 container 对我来说是比 VM 虚拟机器在更小单位的一个虚拟环境吗？隔离环境这样子，对吧？
可以这么说了。对，它就有点像是它的技术其实也不是新的，就是 Container 是这几年比较红嘛，但它这个它底层用的那个技术其实好像几十年前就有了。
对啊，因为
就很妙，对啊。
因为我不知道，因为其实像虚拟所谓的 virtual machine 这个概念已经存在很久了。
对
对对，从早期像 virtual PC， 然后比较常见的 VMware， 然后还有在之前还有很各式各样的虚拟机器的产品软体或什么的，对对，像 VMware 他们还有做到。其实 VMware 算是很成熟的一家公司，产生他们是专门做虚拟机器的，虚拟机器服务的一间公司吧，对
对，
叫 VMware。然后后来微软有出什么 Hyper-V， 那就是在基于自己 Windows 上面去建虚拟机器嘛。然后早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早期的 VMware 的版本跟 Hyper-V 是不能共存的，而在最新版的近几版的 VMware 是可以跟 Hyper-V 共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是 VMware 是可以跟 Hyper-V 一起在同一个 环境下面去执行起来。好，这以前我的记忆中是不行的，就是你要么就是跑 VMware 起来，不然就跑 Hyper-V 起来这样子。
他们两个以前会打架，
因为他有一个 C， 应该是我们每次要开的时候，我们必须跑去 BIOS 的设定里面把一个 CPU 那个什么有一个 Virtual CPU Thread 的那个功能打开关起来。反正他有一个设定要跑去 BIOS 去开起来的，或把它关掉才能使用，还是在我反正忘记了，反正要是有一个东西要去做设定就对了。反正以前会打架，就只能使用一个。
嗯
嗯，
然后两边的虚拟机器的架构，我觉得还是有差异啦。好，那这是 Windows 上面，然后在 Mac 上面就有所谓的也有虚拟机的存在，对不对？那我希望在 Mac 上面跑一台 Windows， 所以就是有虚拟机器的软体服务存在。好，那在往后之后是主机，那时候我刚才讲的都是主机的虚拟化嘛，然后再来就是伺服器的虚拟化，所以一台很大的硬体主机上面灌了好几台不同的 VMware 啊 VM 的机器，
嗯哼，
对，那就是伺服器虚拟化。然后再来就
为什么要虚拟化？
因为硬体效能过剩，就是一台机器，例如说一台伺服主机，搞不好一二十万，搞不好更多。可是它上面跑的服务搞不好就只有一个，可是它不需、那个服务搞不好不需要那么多个。然后或许会说，哎、欸，我为什么不在上面多跑几个？有时候 A 服务跟 B 服务会打架，所以它的执行环境必须是被隔离的。
嗯，
那基于这个理由，所谓的虚拟机器这个技术就可以应用在上面。说 OK， 好，那我使用我共用同样的硬体资源，然后我去分配说我的 A 的虚拟机器可以跑使用多少资源 ，B 可以使用多少资源，然后它各个的作业系统的环境是各自独立的，
嗯，
然后它就可以做不算是实体隔离，但是算是软体上面的做隔离开来，
嗯，
对吧？它就是算是共用一些资源了。可是在这之前还是有所谓的刀锋式的伺服主机，那就真的是一台在同样的空间大小，它就放了好几台伺服主机在上面。
那个是实体的，
那是
实体的伺服器。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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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那只能说因为后来的机器效能太好了，然后可以在上面可以跑很多东西。然后在之后就是 Dark 吧，这个 Dark 技术是我记得它好像是从 Linux 那个环境出来的一个虚拟技术。
嗯，对。
哦，
那它为什么又会从虚拟化跳到 Dark？ 你觉得？
因为我觉得还是效能考量问题耶。
对啊，其实应该是说原本的虚拟机是应该是到 OS 那一层嘛，所以它其实是你一个 VM 可以拿来做很多事情。可是到 Dark 的时候，到 Dark 或 Container 的时候，它的概念有点像是我一个 Dark 或一个 Container， 我只做一件事情，因为它其实没有它会比较轻，就是因为它没有包到 OS 嘛。它虽然还是有 OS 的 layer， 但是它没有真正，它不是真正去从 OS 去重新 build 一个环境出来，
它是共用 OS 层的。
对。那是我
觉
得它的概念跟
从实体伺服器有虚拟化技术这一段是解决效能过剩这件事情没有错，因为你可以更充分的去使用实体机上面的硬体资源。那从虚拟化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做了很多 VM 虚拟机，但是我们做 VM 的时候会 blocking 一个固定的硬体资源给它，所以每一个 VM 它还是会有效能过剩的问题。譬如说我给了这个 VM 两颗 CPU， 但是它的里面的 APP 可能就只会用到一个，平常的时候都只会用到一个，那 always 就是会浪费一颗 CPU 的资源在那边。
是、啊、
所以再从虚拟化跳到 Dark 的跳到 Container 的时候，它又可以再充分的应用这过剩的资源，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啦，我觉得
也算是啦。不过其实你还是要 allocate resource 给他，
但是可以变更小单位的给他，因为他不需要 去承受 OS 本身的基本需求啊。
对对对对，
所以才会说 container 它的资源是更轻量化，不管是在它建置或启动的过程中，它的所需要的资源都是很小的，比传统的 VM 小很多。
但是我们这样并不能解释说为什么这个技术是从所谓 Linux 那边那个环生态圈出来的，因为现在目前即使 Docker 的技术虽然在 Windows 上面可以跑一个 Docker Server， 可是这个还是那个 Docker Server 还是基于一个 VM 里面再去灌 Docker Server， 有点算是在虚拟机器里面再架一个虚拟环境出来，就是会多了三层上去。可是如果说是在 Linux 的环境的话来讲的话，它就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 OS 层再加一个虚拟环境的出来去。
那、哦、是因为你要在 Windows 上面你去 run Linux container 的话，就会是这样子啊。Base 还是
Windows？ 可是你 Windows container 你还是要跑，现在还需要跑 Hyper-V 吗？
还要启动 Hyper-V 吗？我忘记了，我看一下。
因为我记得之前的 Windows Docker 需要跑 Hyper-V，
没有，之前的是后来不是有改成原生，但我不确定有没有跑 Hyper-V，
我忘了。但是我最后听，因为 Windows Container Windows Docker 的很难用，
是，
所以我那时候刚推出来，我有试着玩过一次，然后可是没多久之后我就放弃了，对吧、啊？
现在好像可以不用使用 Hyper-V， 也可以安装 Windows for Docker、
哦。那它会跑在哪里？
会跑在哪里？
对啊，马来西亚你在研究。好，总之，啊、我们现在就是讲到 Docker 嘛，因为 Docker 这个东西，我相信其他应该有类似的容器技术，好、哦，所谓容器平台，好、哦，那只是最后 Docker 变成是大家比较习惯用的吗？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记得还有其他的，然后叫不出名字，但是反正就是现在比较常见就是使用 Docker。 那 Docker 的好处是这样，就是它会有一个所谓的印象档，就跟以前的 VM 要做那个印象档一样，只是说那个印象档可以用程式码的方式去描述说我要怎么去把这个所谓的 image 建立出来、哦、它可以再用透过文字描述的方式去完成这件事情，而这个东西是可以携带传给别人，然后别人可以用同样的技术把这个所谓的 container 的 image 执行起来。好，就是我觉得到后面 Docker 的用途变成是我可以将我的开发环境或者是我的执行环境很容易复制到别的环境上面。
嗯嗯，对啊。
你觉得一个应用程式的运行的 要让一个应用程式运行的最小单位是什么？
最小单位，
嗯，就是要让一个应用程式跑起来，它的最小单位。
你要一个 OS 吗？
就还是要一个 OS 环境让它去跑吧？
对啊，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在看，要把一个应用程式 run 起来这件事情，它其实最小单位就是一个 VM。
是啊，
就是一个虚拟机啊，可能以前的想法是就是一台伺服器嘛，
嗯嗯，
那有虚拟化之后就是一个 VM 一个虚拟机，那这个最小单位就是让这个应用程式能够跑起来，然后去提供一些 service 的一个基本环境、
嗯、
那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讲，为了要充分去使用它的硬体资源，所以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变成是 container 的一个概念，
嗯哼，
所以每一个 container 就会是一个应用程式它最基本需要执行的一个环境，所以慢慢的最小单位变成一个 container 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像一个时代的演进啊。
可是我当初在玩 Docker container 的时候，我一直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 Windows 上面跑的效能很差，好，因为有人说我为了要保持我电脑的干净，所以我把所有开发跟部署或者所有测试的环境全部放在 Docker 里面。
嗯
哼，那我那时候只有整个转不过来说，那我的程式码开发的程式码要放在哪里？我知道说我的执行环境是在 Docker 没有错，我可以把 build 出来的结果放在 Docker 的 image 里面去跑。
嗯哼，
对不对？那我开发的那些程式码到底是应该放在我 实际电脑上面呢，还是要放在 Dark Image 里面呢？
其实也是都可以，有点是跟你的开发流程比较有关吧。
你要执行的程式的程式码应该还是会包到 Image 里面吧？
所以我是进去 Dark 的那个我进去那个 Container 里面去做开发吗？
没有啊，你在外面开发，只是你开发完你就要重 build 啊。
那这样不是很没有效率？
那或者你就是用 mount 的方式啊，就是你的
就是外面的硬碟跟里面空间去做连接嘛？
对啊。
OK， 那这个动作在 Windows 上面效能就很慢了、
啊。不然就是你测的时候这样测，然后你真的最后用的时候还是要把它保存，因为你真的要跑起来就是要跑到。要变成 production 的话，应该都是要包进去了。
对，没有
比较合理。
如果说要跑 production 或者是跑测试，要把程式码 build 到 image 里面这件事情，我这个我没问题。我现在讲是开发阶段，
开发的时候嘛。
对
，OK， 你这样想哦，如果你今天是用 MacBook， 你想要开发 C Sharp 就是大内的应用程式，
嗯，
然后你想要用 Visual Studio。
对，
这时候你在还没有 Visual Studio for Mac 的时候，你要怎么做？
我会开那个虚拟机器出来啊，
虚拟机
嘛，反正就是
Parallel，
嗯，
对，你们可能用 Parallel 建一个 VM， 建一个虚拟机，在虚拟机里面去装 Visual Studio， 然后去开发大内，然后在里面 build。以前可能我们会这样子去 approach 这件事情，那现在呢？现在我们变成是。如果以你刚刚讲的情境是想要在 container 里面去开发应用程式的话，变成是你可能会先 run 一个 container 出来，然后这 container 里面有你所需要的开发环境，像比如说 Node.js 的固定版本。
嗯哼。
那这时候，因为它我们还是会透过 terminal 的方式去做连线进去嘛，那只是现在有一些比较 advanced 的技术，让我们可以在比如说你在外层是在 Windows 可能开一个 Visual Studio Code， 然后底层它会透过 SSH 连线到 Container 里面去，那你真正的程式码会在 Container 里面去做开发、
oh.
然后在里面去做build 的动作，
所以任何的开发像什么 commit 或什么全部都是在 Container 里面、哦、
对，就会在里面
哦，嗯哼。
那因为你在里面开发完，因为这其实是整个开发的生态吧，你在里面开发完，你的程式码一定会到某一个管控系统嘛。
OK，
对啊，
所以如果说我那个 image 如果不小心砍掉我重来的话，我只是重新把程式码再破下来再重 build 就可以了。
对，这是一种。那像刚刚 Sami 讲到就是挂 Valen 的方用 mount Valen 的方式，
嗯，
这也是一种啊，就是譬如说你真正Git pull 下来的程式码是放在你外层，假设 Windows 的某一个资料夹里面。
嗯，
那你的 container 可以去 mount 一个 Valen， 这个 Valen 是你外层指定的资料夹。
Okay.
那这时候如果 container 那一个 image 整个 container 或 image 给砍掉之后，不会影响你可能开发到一半的程式。
对，因为它只是一个执行环境而已嘛，所以、
嗯、对啊，它就只是一个执行环境。
对啊，
你就隔离开来了。
好。对，因为我现在是你刚才讲的这个用 mount 方式，我有试过。那我之前会放弃，是因为那个速度真的太慢。
嗯嗯，对。
其实我不知道，我不确定说那个
以前会有这问题、啊。
那另外不是还有一个 artifact，
你
就是另外不是还可以用一个用 artifact 吗？
嗯，
把一些东西放在 artifact 那边，然后去读，反正那是 K8S 才有。
我还没，因为我现在只是。将单纯的在讲说使用 Dark Container 的方式做开发的时候，它起手式应该是什么吗？
起手式吗？
因为你的起手式是第一，你要先写一个，你如果说是在 Dark Hub， 就是类似一个 NPM， 负责放很多所谓的开放或者免费或付费的一些 image 的地方，
对。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自己写一个嘛，就是一个 Dark Image 的一样
Dark File
Dark File 的档案嘛，对不对？那我去把我的开发环境，例如说我要使用 Node， 我要使用 什么工具，
对，就把你的安装步骤
全部写在里面，它会建一个
写起来，
写一个 build 一个 image 出来嘛，然后我再执行那个 image 变成是一个 container， 对不对？然后我在 run 这个 container 的时候，如果说我要 mount 我外部环境的硬碟空间给它，那我就直接在 run 的时候就是 mount 过去，对吧？
对，
去做folder 跟 folder 之间的 mapping 嘛，
对。
好，那我有没有要 开 port 出来，对不对？那我执行完的这样执行的时候，然后我再用 VS Code 连线进去 container 里面做开发吗？对吧？我是使用 container 里面的工具做开发吗？
对啊，
对不对？
没错。
好，那我之前会放弃是因为那个速度真的太慢了。那个如果说我使用 mount 这个动作真的太慢，慢到我放弃。
哦，不然你就是要把它变两层啊，就是说你的环境是一个 image， 然后你的程式是另外一个 layer， 就是它是拿你环境的那 image 去 build 的。
没有，我们现在不是 build， 我是开发。例如说写 Angular， 它
没有，我说对啊对啊，就是你开发的时候，然后你每次开发就是从 build， 但是你只 build 最后那一层啊。
没有，我知道你讲的那个东西是因为在 Dockerfile 的建制过程中，它应该是说它的每个步骤它都会有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它每个步骤它就是它不会说每次建制 image 都重新建，它会看 你是在哪一层移动的时候再从那一层移动往后面重做嘛。
对啊，
对。然后我
就是如果你只动最后一层，
可是因为 Angular 开发它不是真的需要 build 一个东西出来，而是因为它有点像是你 run 一个 webpack 出来，然后它去监听你的档案移动，如果有移动它就重新 build， 可是这事情跟 build 重新 build 一个 image 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它只是单纯的监听档案，那监控档案，然后如果移动就重新再执行一些类似 compile 或什么的行为，那只是这部分都全部都是 IO 的读写嘛。
那其实这个你也可以就是怎么讲，我印象中他也不用到从 view 啊，我记得应该是可以 set 之类的东西，
不确定，这我就不确定了，因为我后来试到最后就放弃了。我就想说不对，我干嘛那么多此一举？
我觉得啦，只要牵涉到 IO， 难免都会有比较多的效能问题啦。那，你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会慢，但是不至于到非常慢。那只是因为我们习惯已经习惯在本机开发的速度了，所以稍微慢一点我们可能就会有点不受不了。
没有，那是真的慢到我觉得我是很容易，应该是说我是一个很，我对于慢是忍受度很高的人。对，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开发的 approach， 我觉得不是那么常见欸。我个人，除非你的环境真的是很特别啦
，OK，
就是你的开发环境真的是很特别，你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不然通常也不会。
应该说，通常开发的时候不会直接就整包包到大科里面。
嗯，
对，我觉得是两种，一种就是你的开发环境真的很特别，需要 tune 很多东西才有办法做。那你可能这样包起来之后，对你之后要重新去把这个环境布置出来，相对容易。那另外一种就是你这个开发者非常有洁癖，你想要你的环境是非常干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这样的一个开发模式就会适合他。
好，好，那我们了解。好，那我们就延伸下去。其实 Docker 下来之后，开发完了之后，我们当然是要让它做跑起来做测试，或者是做上线的动作嘛，对不对？那我刚才其实我提到说 Docker 它在执行的时候，你可以让它开对应的 port 出来，因为它是两，应该说是它是就本机跟 Docker 自己本这些 container 环境，它是两个独立的实体，所以我们必须去跟它说啊，你的哪一个洞要对我的哪个洞？
对啊，
这样它还打得进去嘛，对不对？
对，
是。
例如说 Express 开起来如果没有改，它不是8080就是5000或什么的，然后外部搞不好我们给它一个1234，所以当任何人打我的 IP 然后挂1234 port， 它就会对应到 Dark 的那个的那个服务上面嘛。
对啊，
OK， 好，那 假如说我有多个服务呢，像我有一个资料库，资料库我也想放到 container 里面去执行，然后搞不好我有一个前台的 一个后台 API， 然后我前面的网站，那我如果说这样子环境的话，我应该是要全部放在同一个 container 里面呢，还是要把它拆成三个？
以 container 的设计来说是要拆成三个，不然你就跟 VM 没两样。
那如果说我拆了三个的话，我怎么这三个怎么去做沟通？
你就是要拿它打出去，就是 expose 出来的那个 port 去接。
可是那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 DB 的 container IP 是什么？
对，就那这个的话，它是连有点像是连内网的概念
嗯哼。
所以变成是你 container 与 container 之间的那个，
它还有一层啊。
对，
它是 Dark Network。那一层就是 Dark， 你可以这样讲 ，Dark 底下有一层 Dark Network， 这一层 Dark Network 再下去会是每一个 container。
嗯哼，
那所以这比如说三个 container 好了，这三个 container 都会是挂在这一个 Dark Network，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张网卡或路由器这一个概念，所以就变成说这三个 container 都在这个网络环境里面了，
所以他们在同一个内网里面。
对对对对，就可以把他们包在同一个内网里面的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变成是我必须在那每个 container 上面，我必须给他赋予一个名字，还是给他一个 IP？IP 应该是动态配的吧？
它应该是config 里面可以去设定说这个 container 要连到哪一个 Dark Network。
嗯哼，
对。但是我记得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每一次跑起来还是会跳吧？它就是。变成是在那个设定里面，你要先，除非有先串好，不然它每一次跑起来，长期都是会跳的。
就是像固 I 跟动态 IP 的概念一样啊。
所以你们习惯上面是会直接指 IP 吗？还是会指给它一个类似别名？
给它的名字啊。
例如说，这叫做 DB server， 然后反正我的后台要连 DB， 我就直接，例如说啊，我的位置就是 DB server， 然后多少 port 多少。然后后面就是，
这我其实有点忘记，因为比如说你用，因为就这个真的是刚开始摸 Dark 的时候会遇到，然后后来如果你用 Dark Compose 或是用 Kubernetes 的话，它就是你在 config 里面直接说我要连到哪一个 image 或哪一个 container， 你就只要指那个名字就好了，
就有点算是，那是不是有点像是内网里面我们打电脑名称？就是 Windows 内网里面打电脑名称，他就知道哪台电脑上面去。
有点类似那种感觉。
OK，OK， 所以他有内部的电，就是他自己，Dark 的里面 Network 有自己的 DNS 去解析说，说啊，你给我什么名字，我就对应到哪一台哪一个 container 给你了。
DNS 有到 DNS 吗？
类似 DNS 的效果，就是我给你名字，你给我 IP。
应该不到 IP 啦，但是对啊，反正就是内网的位置，
对嘛？反正内网也是 IP 啊，不管是172什么的，
啊，
它也是一个位置啊。
对，
我应该可以这样解释。不然我如果说我给固定 IP 这样子，我听起来觉得很奇怪啊。因为很不幸的谁，哪一个人他写了一个 image， 然后他的 IP 跟你冲突的话，那不是就坏掉了？
那个应该都是在 run 起来的时候去弄的。他应该，我想一下。因为它不是写在 image 里面的东西啊，
那可是我的程式码是写在 build 在 image 里面的，
啊。哦，你说你的程式码里面，
那如果说我 API 我怎么知道我这时候我的 DB 要连谁？因为我的 DB 跟我的 API 是不同的 container 的嘛，所以我一定势必要透过类似网络通讯的方式去存取那个资料库。
对，
那这时候我就需要我资料库在哪里嘛？我要么就给他 IP， 要么就是给他名称嘛。例如说，我想要从 D 端连到所谓的 Azure DB， 那 Azure DB 会给我一个网址，我说 OK， 这网址就是你的资料库位置。然后我就反正我就把它放进去，它就连过去，对不对？ 那同样的东西，如果说在 Dark 的开发的时候 ，API 一定是先指定好嘛，说 OK 好，那这里就是我们的 DB 位置。
嗯。
那合理上面我不知道不可能给，因为我不知道我那时候的 DB container 它的 IP 到底是多少，除非我去查。
这个应该你一开始在规划的时候就会设定好了，因为你要这样，你可以这样想，你应该会先做一件事情，是先建你的 Dark Network。那你这个网络环境设定好的时候，譬如说这个网络环境就是172.16。
可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我一开始 DB 不是在 container 的环境啊，
那就是往外打啊。
对啊，
他就不是在 Dark Network，他就是往外连而已啊。
所以我不知道啦，因为这个实务上面我真的没有做过，所以你们实务上面是我会先把所有的 IP 先定好。
这我觉得是应该要先定好的。
因为根据刚才Sami讲的，他是说其实他后面都是指名字还没指 IP 的。
因为 IP 是就是
浮动的嘛。
像 Corey 刚才讲，对啊，那 Dark Network 或是Compose 或是 KBI 他帮你去指过去，他就是每次缠起来，他每次跑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去找说这个名字他的 IP 是什么，然后就会把你这个名字全部换全部换成那个 IP 之类的。
OK 好，所以假设不管是用 IP 或者用名字，我们就把 container 都连起来了嘛。可是那启动顺序呢？
启动顺序就是你要你的那个啊，我记得他也是可以设定啊，他应该就是照你
当然就是被连的人先启动啊。
对啊，你要被连的要先开啊。
嗯，
所以就是你的 YAML 档的顺序吧。
OK， 所以 Dark Compose 它就是类似像利用这个东西，它就可以去控制说我哪个东西要先起，然后后面的服务要等前面的完成之后，然后继续往下走，这样子意思嘛？ 对
啊，
对不对？
对啊。
OK， 对 OK。好，所以到这边是 Dark。 那 K8S 呢？ K8S 到底跟我们刚才讲的东西有什么差？
K8S 其实是把这些东西集大成啊，因为像最早还没有这些什么 Dark， 就是 Dark 先出来嘛，然后 Dark 那时候一开始其实比较像是只是在写 image， 然后每次 run 可能只 run 一两个 image， 然后像你说的要把它们串起来其实还蛮麻烦的，就是我那个指令可能会很长。
嗯，
对，然后所以到后来会有 Dark Swan 跟 Dark Compose 这些工具，它就是试着用一些 config， 你用一些主态设定去完成刚刚的那些
动作就对了。
对对对，然后所以他们就定义自己的那个 config 的格式，所以有一阵子是大乱斗，
uh-huh，
有一阵子是 Dark Swan
大
乱斗，大乱斗，对，大乱斗的时候就是我没有碰 Dark 的时候。真的就好乱哦，就没有碰了。刚好那时候也用不太到，然后后来就被 K8S 统一天下了。现在几乎只看得到 Swan， 大概 Swan 几乎没了。然后
Compose 还有吧
？Compose 还有，比较小。对，就是 Compose 好像比较是大家比较像是在做开发的时候还蛮常用 Dark Compose， 然后你最后 deploy 的时候可以把它 deploy 到 K8S 上，这样。
嗯哼。因为 K8S 不管 Compose 嘛，反正你只是同样的设定在放大成 K8S 能接受的，可是 Container 本身还是一样啊。
对啊，对啊，它一样就是在
就是应该不是
里面去开那个，
不能说 Container 本身，是说 Image 本身是可以被 K8S 去使用的。
对对对，它可以拿去用，就是它就像一样，就是在它的 Cluster 上面开一堆 Container， 那只是它 K8S 的概念是用 Pod 来当最小单位。
Okay, okay.好，所以 K8S 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现在 K8S 那么多人在讨论？不管是国外，我知道国外已经成熟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很多服务公司全部，应该说他们不是说全部，就是很多人，就是很多服务商，很多公司，他都把他们自家的服务跑在所谓的 K8S 的架构上面。
是，
那
台湾也是蛮多的啦。
台湾也慢慢越来越多人在把这个架构导入他们自己的公司服务里面。
啊、
那 K8S 到底是干嘛？它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会？
就它有，它主要核心是有 ETCD 嘛，所以它本身是做 schedule 的，然后还有 就是比如说这东西如果跑起来然后没有跑成功，然后他会帮你把它 kill， 他会帮你把它杀掉，不会让你就是一个死掉的 container 在那边然后占资源，他会定期去清这些就是清大家的状态。
嗯，
然后还有刚讲的，包含刚讲那些把 image 串起来，然后让他们可以 work 嘛。然后还有什么？
我觉得这样讲啦，你回到虚拟化的那个时代，
在它有像 VMware 的那种感觉。
对，它其实就是 VMware 里面的 vSphere。
OK， 好
，VM 的管理工具。
了解。
嗯。
同样等级的地方，同样等级的事情、啊、
所以它一个 pod 就是一个 VM，
不是不一定，
没有啦，我说如果说以最单纯的来讲的话，就是一个 pod 就是一个 container， 因为说不是啊，不好意思，应该这样讲，一个 pod 是对 K8S 它是一个最小单位嘛，因为它是管 pod， 那 pod 里面你可以只跑一个 container， 也可以跑多个 container， 但是不管怎样，那是 container 的数量多少是由 pod 来决定嘛，来管理吗？
Container 有多少是由 Pod 来决定吗？
我知道是 K8S 本体去做设定嘛，但是到应该说最上面的那一层不没有直接去控制 Pod 里面的东西，他只跟 Pod 讲说你要做什么事情，是这样子吗？不然 Pod 你说他是最小单位，可那我的 Container 是跑在 Pod 里面嘛，那 Pod 本身有做什么事情吗？
如果以 AKS 来讲的话，一个 Pod 就是一个 VM 嘛。
嗯，
印象中是这样 ，AKS 或 EKS，
你是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 VM， 然后一个 VM 里面可能有好几个 container，
对，
对，里面可以有好几个 service， 然后它就是一个它比较像是一个 function， 一个 function 的单位啦，我觉得，
你看这就是我很 confused 的地方，
就是一个 pod 是可以一个 pod 它就是一个独立的 service， 然后它里面是有好几个东西去。组成
，OK， 所以我应该把 Pod 视为是一个 service 层的概念，例如说它是负责某一件事、某一项业务，但是这个业务的底层搞不好是有三四个 container 组出来的东西。
哦，没有，我更正一下，比如说 AKS 里面一个 node 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VM 啊。
Node 单位是在。
你们 node 是指 cluster 的 node 吗？
对对对，就是
哦，那就真的是 VM 了。
对，那就真的是 VM。那一个 pod 会不会有可能是一个 VM 的环境？对吧？
一个 pod，
你可不可以用我听得懂的语言讲？因为你刚才讲我有点 confused 的时候，一个 node 一个 VM，
应该说，比如说一个 K8S cluster， 比如说最少要三台 VM 嘛？
为什么要这么多台？
一个 cluster。就是他建议最小单位是三台啊，你可以三台很小的机器啊，
所以一个 class 就是要三台，
对啊，
至少三台，
就是会不太稳，三台
管理者、协调者跟工作的机器，
嗯，
对啊，我们从头来，可以大概从最外最宏观的角度先讲一下说 K8S 的基本的架构组成，所以你刚才讲说一个管理者，也就是说 K8S 它里面有三种。有三种身份嘛，
嗯，
有管理者就是最上面的那个嘛，然后你说还有个协调者，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
就是 worker。
好，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要写所谓的设定档，就是给管理者看嘛，对吧？然后管理者就是根据这个设定档去跟下面人讲说，就是要做这些事情。我到这边的理解是对的吗？
算对吧？
对吧？对啊，应该算对吧
？OK， 好，那协调者他，所以管理者做的事情应该就没有很多了、
啊。哎、欸，你说管理者要做的事情，
就是最上面的，我们就例如说是以 master 的那个概念来讲。
哦，对啊，对啊，对啊，他其实通常那个 master 他其实他用的资源不会很多，只是他就是他会很频繁的一直在。monitor， 他会一直在看大家现在的状态，他等于是可能每几分钟或几秒钟，他就要去，
所以他是主动去看下面的吗？
你下指令应该都是下给管理者啊 ，master。
哦，当然了，就是 当然所有的反正 master 就是我们窗口嘛。
对啊，你用 Cooper Control 去打应该就是打给他。
对啊，我们应该不会，应该手碰不到下面的人吧。
嗯，
对对对，不会。
因为碰到下面的人就很奇怪了，就也很可怕啊。
因为我记得 master 就是管理者跟协调者，他其实可以放在一起吧。
嗯，
然后那个协调者是他是个什么 scheduler 去做排程的，对的事情。那
然后其他
就
是 worker，
对 worker 就顾名思义嘛，就是真正在工作的那些机器。
嗯，
就是你的 part 是开在 worker 上
啊。OK， 好。所以我的 worker 的可以是多台机器嘛，对不对？还是他有限定说一个 worker 里面只能跑多少个 part 吗？
没有啊，就是看你的资源啊。你说一个 worker， 一个 worker 就一个，你是说一个 node 吗？
因为 OK node 跟 part 有什么差别
？node 在这边如果讲 node， 它就是指你 class 的某一台。就是一台 VA 或者一台 VA 或者
实体机器嘛，对不对？
可以这么
说，实体机器，
不一定是实体机，但是就是一台机器，
uh-huh.
一台 VM 或是一台实体机。
OK，
这是一个 node。
好，
然后它上面就可以开很多 part， 你就可以想象你就在上面一直开 Dark 这样。
OK，
一直 Dark run， 一直 Dark run， 一直 Dark run。
好，
然后 run 到你把它全部资源吃光这样。
然后一个 pod 里面可以好几个，可以执行好几一个以上的 container。
对，
对，所以它 pod 有点像是 container group 的概念，就是我把这几个 container group 成 bundle 成一个东西，那这东西叫做一个 pod， 然后这个 pod 是有 function 的，这样你一个 container 可能没什么 function， 它那 function 可能对就它是没有 function 的，或者说它的 function 是。就是你知道，就不能独自作业，但是一个 part 就是一个可以独自作业的东西。
好，所以最小可以算是可以有用的单位，就是所有用，就是它是可以有提供所谓的服务的单位，叫做 part。
对，
好，那我怎么去管理 part 里面 container 之间的关系？是一样是 master 会跟 part 讲说，这个就是你的成员。
对啊，
你在建 pod 的时候就会告诉他啦。
OK，
对
，OK，
所以他会有一些 label 啊，然后就我记得是 label 吧，还是 namespace 之类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去贴标签说这些是同一个，就是有点像同一个 resource group 的那种感觉。
嗯哼，
嗯
，OK， 好。那如果说这是一个，那我如果说要换板 container 里面换板的话，那就是一样是 pod 里面只会去做执行嘛？还是说他会做其他的事情？他服务升级版本是以 container 为单位吗？还是以 pod 为单位？还是我如果说我思考 pod， 我应该是以站在服务功能的角度去思考说，我的这个功能就是某一个由某一个 pod 来提供。
我觉得这看你怎么管理耶，这个。每个情境或管理方式不同而不同。
OK，
你可以每个 container 版更新的时候，你就让它重新启动更新啊。你也可以是，如果是这个 part 里面每个 container 彼此是相异性高的，那其中有一个更新之后，其他也要跟着一起重新启动，那你就是 part 这个层级整个。重新版更，
所以这个还是要看规划面是怎么设计的嘛？
对啊，
去怎么定义说我的 part 工实际上面它是什么，然后或者是我的 container， 我的 part 是如果说它只是一个服务的单位，那里面的 container 如果说只是申报，那我只是里面的 container 做更换这样子而已嘛？
嗯
，OK OK， 所以还是要回归到整体的规划面的问题。
嗯。对，这也就是为什么 K8S 有人对他又爱又恨，因为他提供了很多弹性，让你去规划你想要管理的方式。
可是我这样，就目前我这样了解下来啊，整个系统的设计逻辑上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啊， 所以他有自己的这些，就是所谓的一些类似 design pattern 的东西啊，就是
因为第一我要知道我的，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全部都写在一起嘛，
嗯，
对不对？那现在我们些这些功能全部都要拆开，
对，
那以前的三层式架构或者是多层式架构就不适用了，因为以前是水平切割啊，水平切割在这个架构下面会变得很痛苦啊。
嗯，
是，
哦，这难怪为什么滴滴滴会又突然冒出来，哼，原来如此，嗯，
对啊，所以才会变成，如果你要用 K8S 这种架构去开发，都会比较变成 microservice 的样子吧。
可是如果原本的设计就不是所谓的 microservice 的架构，这样子上
不适合，
这样上 K8S 还适合吗？就应该说效益不大了吧。
我觉得就没有非上不可的理由了。对，你可以说效益不大，
因为它还是可以上，只是说我那一包很大包而已啊。
当然可以，就是当VM用啊。对啊，就是最等于是 worst case 就是当VM用啊。
对啊，如果说最差的就是，反正就是一个自动会帮我确保，
对，自动
它在上会上线的状况的。
对。
所以如果说要让一个 K8S 真正效益产生出来的话，整个旧有系统或者是一些系统设计上面的概念就全部要重新思考，或者是要想办法怎么去做拆分。可是
对，因为你变成是你要把，比如你要把 function 拆出来，用 lambda 去写，然后把 storage 拆出来，就是它有点是用 function 去切嘛。
嗯，
就是比较像 microservice 这样去串你整个服务。那这样的架构才比较适合用，就是用 K8S 去做开发或是管理。
了解，
我的理解上是这样啊。对，
我觉得 K8S 还有一个好处是它有界面让人去操作了，它不会像以往我们在用 Docker Compose 或 Docker Swarm 的时候比较偏指令的方式去处理各种事情。那在以前，不能说以前，在你使用 Docker Compose 或者是 Swarm 的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界面化工具叫做 Portrainer， 那也是一个 web-based 的界面化工具。那因为有这些界面化工具的时候，一样我们就会回头看虚拟化时代的时候。Visavir 之所以好用，就是它界面化工具做的不错。
对啊，就是它管理虚拟机器的界面是不错，很好用啊。
对啊，那今天到了 Container 时代的时候，许多 IT Pro 就是一些系统管理员，他还是会需要像这样子一个管理工具，能够帮他降低工作上面的负担，或是更容易知道说每一颗 Container 它的状况是怎样。
OK。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 K8S 另外一个好处啦，
就是它有一个界面管理界面，可以去看它要看到资讯嘛，有点像是它提供暂行式所需的资讯。
嗯，没有错。
那它的 log 呢？它 log 是自己会收集吗？还是有自己需要额外再架设
？Docker 会有 Docker log 啊，那在它的界面上面也可以去找到吧，它都会记录这些事情啊。
嗯，有啊。然后后来有很多人会去串那个普罗米修斯嘛，
嗯哼，
就是把 log 打进去这样，或是串什么 bq 之类的，
可能有钱人吧，
对，有钱人可以去串一下，对，
哦，那没钱了，那个，好，那我还有两个问题哦，一个是怎样的产业导入 K8S 的效益最大？
够大够有钱的产业，
效益最大，
因为一定有成本啊。因为怎么听起来，它都是开一堆 VM 跟 Cluster， 然后再跑啊。
是啊，
那你既然有开，就是一定有成本问题，不管是跑在低端或云端。对，那怎样的行业或者怎样性质的，才跑 K8S 效益很大，才会够大？因为我目前知道跑 K8S 效益很大的，例如说，国外的一些网络银行服务商，
嗯，
它需要，因为它的量就是这么大，
通常是你横向 scale 需求越高的时候，它就越方便，因为它就是同一个东西可以很快的 duplicate 出去了。
Uh-huh.
然后你可能每一个之间也不需要沟通，就是你没有沟通的 overhead 的时候。
所谓的没有沟通的 overhead 是指哪一块？
就是我一个 container 或者说我一个 part 跟另一个 part 之间不需要沟通了。
所以它的服务的独立性或者是功能的独立性是比较有的，它不会说我 A 还需要 B C D E F 这样子。
对对对，就有点像你说 I O， 因为 I O 还是会慢的，
嗯，
尤其你这是虚拟化的东西，如果你两个服务之间很常需要沟通的话，那它这边就没有等于没有办法吃到它的好处。
那这边有网络硬体的瓶颈吗？
网
路一定有啊，你最后出去还是会走你的网路设备啊。
没有，我是指内部 PUB 跟 PUB 之间，或 CASA 跟 CASA 之间。
那个就是内网的速度啊。
所以还是会有实体的瓶颈在嘛？
因为你可能不同的 PUB 放在不同的机器上、
你可能在不同 Node 上。对啊，
对啊。
你如果在同一个 Node 就会比较快。
内部网路的频宽瓶颈啊。
哦，所以硬体如果用很烂，即使上面跑 K bus， 你还是慢。
当然，硬体的极限还是在那，
无法避免吧？
对啊，對
你 server 实体伺服器就给他两颗 CPU， 他再怎么快都还
是
两颗 CPU。
不是啊，就你总会有遇到那个，总会遇到一些比较天真的人会跟你说：“哎、欸，不是跑 K8S 就很稳很快。”可是他没有，
那除非你是拿100台啊，你拿很多台来啊。
应该说，你使用 container 类的技术，你可以充分使用那个计算资源。
OK，
剩余资源
就是资源利用率会比较高啦，对不对？
对，没错。
对，
好，那我问一个比较残酷的问题，那你觉得台湾怎样的行业适合导入 K8S？
怎样的行业适合？
因为我们知道年底或者明年初之前的那个。网络银行，
对，我觉得银行是一个，
所以将来银行那些有没有？
对，有他们有，他们之前就有讲说他们是要用，
他们那个我觉得那个就很适合、啊，因为他的所有服务全部都在上面呢、啊。
对啊。
还有什么？
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哦，用 K8S 可以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资源调度的问题是一个，
还有钱太多烧不完的问题。啊、不是、啊
哪一家跟我讲我觉得资源调度的问题是影响很大啦，像我听过的例子，比如说电子商务、他们到了大活动的时候往往就会有资源频繁调度的状况出现。
对，
那可能在以往开 VM 的速度、
啊、
当然开 VM 也是 OK， 但就是速度要够快，能够更快的去 deploy 它的应用程式在每一个 VM 上，这会是比较大的瓶颈。那如果回到 container 的时候，它的部署的时间缩短了很多，所以就会更快的能够反映每一个活动当下的现况。
OK，
那这是电子商务。那电子商务过去这几年来会遇到一个状况是，他们已经做好了很多这种平行化扩展的建设，但是还是会卡在一个地方，叫做金流。因为银行不会跟，因为你电子商务的某一个大活动就去扩展它金流的设备
的频宽，反正频宽就这么大。
对，它频宽就是这么大，它机器就不是这么多，不会
因为它又不是政府单位，政府单位还可以叫谁把频宽开出来？
对，不会。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是金融相关产业也在针对这一块又在做一些改善啦。一部分是为了电子商务，它就是现在很多交易就是透过电子商务去做执行的，那金流这一块它势必也要跟上来。
对，
所以。金融产业当然就是一个很适合去思考是否可以采用 K8S 的技术的一个产业。
嗯哼。
那另外其实还是会有很多像比较，你只要想到高流量、弹性运算，或者是环境不同， 这件事情，要你要部署很多不同的环境这件事情上面，就会适合 container 容器化技术 这一类的技术。
OK OK， 好，那我知道了。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既然都有云端了，为什么还要 K8S？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上云啊。
可是你这衍生另外问题，那为什么云端服务商要提供 K8S 的环境？因为你看嘛，他们原本提供说你用我们的 SaaS 服务，那我们就帮你做到原本 K8S 要提供那些功能，不能说全部啦，但是至少说好，我只有一个网站，或者我只有一个单一入口的服务，对不对？那我使用某云的像什么APP service 啦，或者是 GAE， 或者是那种，反正我只要把我程式码放下去，它会自动帮我跑的嘛，对不对？那现在他没有提供说，哦，你把大客 image 给我，我帮你跑。
对啊，可是我觉得应该说，所以这些 cloud service 的底层就是往 K8S 去靠拢啊。
嗯，
所以我不觉得他们有冲突啦。
Okay， 我先讲一个哦，刚刚讲到说为什么云端业者要提供 K8S 的服务。这件事情，云端服务里面最烧钱的是哪一个资源
？VM 啊
，VM 啊，那 K8S 背后是什么东西？
很多 VM 啊，
很多 VM 啊，
让你自己烧。
对啊，那相对的，这就是利益之所在啊。
嗯哼，
所以云端业者当然要提供这样的服务，因为它可以赚更多 VM 的钱啊。
所以，
对，
除非是钱多到没地方。玩，没有啊，这样是没有这样。我说这样说可能有点偏颇，但是我是没有自己架过低端的 K8S 的。
嗯，
但看周边的朋友自己玩 K8S， 自己架 K8S， 每个都哀嚎到不行啊。
那很辛苦啦，那个人整个建制作业这么多。
嗯，
对啊，
虽然是有一些是比较轻量的啦，但是还是很复杂。
对啊，还是很复杂、啊、所以云端服务业者提供这样的一个降低入门门槛的一个资源，也是对很多人有所帮助的啦。我觉得
这变成是我花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是问题了。
对啊，没错、啊、
花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是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情啊。
嗯，对，
如果你有钱的话。
对。
哼，好哦，对啊，这其实我今天也问了两位很多关于所谓的容器化技术或 K8S 这方面的观念，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讲，一我没有用它的需求，我也不太可能碰到这一类的案子，对啊，有看自己有去读过相关的技术文件，但对我来说都是很模糊的东西。就大概样子知道，可是实际上到底怎么跑，或者是说他到底要怎么去串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很虚幻的，对啊。啊，只是
觉得这样就好了吧，就先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在那边。就像你问我 vSphere 里面操作细节，我也不知道。
那
是
你等你到用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啦。
好啊。等有人愿意拿钱给你去玩的时候就知道了，就是这个意思吗？
愿意拿钱给你去烧的时候。
OK， 好，知道了。那今天关于容器技术讨论就到这边了。那本周 Weekly Pick， 你们有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吗？
我还针对这主题 Pick 了一个跟这容器化技术相关的。
哦，什么什么？
以前我们在build Dark Image 的时候，是不是你本机都还要去装一个 Dark？
对
，Dark Demand 嘛。
嗯，
那现在你可以不用装，在本机不用装 Dark， 你也可以 build Dark。
哦，怎么做？
我觉得很酷，对不对？我也是前几天才看到了。现在在Azure 它上面不是有一个 ACR 吗？
哦，对啊，没有错。
Azure Container Registry， 那你现在可以用 Azure CLI 去下指令，然后 你在 build Docker 的时候，你可以去使用 ACR 上面的工具去帮你 build image。
哦，所以你是用 Azure AZ 的那个 CLI 工具 ，Azure CLI 的工具，然后下 command 把 build image 的东西丢给他去做处理了。
对，就是你可能程式已经在你本机写好了，然后你透过指令把这些，有点像是你把这些程式码 build 好之后，丢到云端上面去帮你 build 这个 image。当然，你还是要提供 Docker file 啦，这一定的。嗯，那只是整个 build 的环境是在云端上面 build，
所以你只要给他那个文字档，然后他就帮你 Docker file 的那个档案，然后他就帮你 build 了。
对，就帮你 build 好，然后直接放在 ACR 里面。
那 build 要钱吗？
好问题，我没有去深究这件事情。
快点，你拿你信用卡出来烧看看就知道了。
我觉得应该还是，我觉得现在可能不用，以后应该多少会要吧。
因为我今天在看，我今天在看 Google 那边，就是 GCP 那边，
他也有啊。
他也有，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三个平台都有。
对对，其实好像 Docker Hub 本身也可以。
Docker Hub 快都要好了 ，Docker Hub 就不要讲了。
或是你 GitHub 也可以，反正你创个 CI/CD 什么，好像他都可以帮你 build。
对对对，总之就是这样子，因为大家都在抢这一块。今年大家都在抢这一块，所以哎呀，很有趣。那傻蜜呢？哎 ，ACR， 不好意思 ，ACR 是今年新的东西吗？我记得它出来一段时间了吧？
出来很久了啦。
哦，对啊，
应该就是对、Container Registry 吧，好像都有。
嗯，因为那都是私有的嘛。
对，
你也可以公有啊，把你的账号贡献出来，快！
不要，我没有，你的信用卡给我就好了。傻蜜呢？傻蜜，你这礼拜有 pick 什么吗？
我看到一个，就是有一个最近刚完成融资的新创，然后叫做 Golden， 就是那个黄金的那个 Golden。
哦，他是做什么的？
然后他是做有点类似 Wiki 的东西，那就蛮妙。他变成他不是走那种 Open， 就是不是走那个 Wiki 社群，而是他是做建立一个所谓建立那种 knowledge base 的这种东西，就是知识图谱
，OK
的概念。
Okay.
对，但是它也是你再去上面去建立资讯条目啊，然后帮你爬文还是干什么的。但他们反正最近有募资，所以就觉得蛮有趣的。
Oh.
哦，然后还有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在讲说那个就是远距工作这件事情。就是不是因为疫情，所以很多人开始远端。
对啊。
然后 Google 就说他们发现，就是员工的效率反而下降。
我有看到那一篇，他是说针对新进人员的部分，
针 对新进人员。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企业文化的问题。
就是他因为对，就是同样的调查，就是应该说，比如说 Facebook 也有做，或是 Twitter 他们自己也有对内部做调查，然后就其实他们的结果是远距之后反而效率比较好，所以有点像是可能是他们就是你原本沟通的方式能不能保留到远距。
因为我们之前有在聊啊，就是说 Google 内部的沟通，因为它是还算蛮扁平化的架构，
对，
那造成如果你要去做什么project 或者是做哪个案子，你必须主动去，你要主动去找到对的人。
对对对 对。
可是新进员工他怎么可能找到对的人？他根本不知道谁是谁，人都不在办公室，他到底要去找谁？
对。
那所以我刚才讲说，这其实是有可能是因为文化造成所谓的远端工作，然后让那些人工作效率变低的一个原因。
嗯，
因为他们的工作方式就是这样子啊。
对，就是变成说，你反而如果你的组织架构是比较明确，反而远距的时候就那个，因为你就还是 follow 那个架构在做事嘛，所以反而比较不会有问题。
对啊，
然后太弹性、太自由的，他反而就是到这时候就，就像说对新进人来说，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他根本就无从，他没有建立一个默契或怎么样，他根本无从，
他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嗯，
他没有切入点。
对，
嗯。
所以我这个东西真的是要看公司，有些公司它的形式就是反正它就是 top down 的那种， 然后工作项目其实都很明确。那这样子你在哪工作其实就还好，那开会
的确就可能没什么差，
开会就定期，反正
你知道
事情能沟通，对啊。啊，如果说你是做什么项目都要自己去找资源或者找人来兜的话，那就很辛苦，你人都不在那边，到底要找谁？
对，
那就非常辛苦了。是啊，所以 OK， 但这篇我有看到，那我要讲的是这礼拜，其实这礼拜是很多活动。很多台湾很多技术 conference 的活动，像我们这礼拜是 weekday 是 modern web 的下午的 modern web 的那个
每天中午
到下午大概三个小时啦，对。然后
今天是怎样？今天是有人超时？
没有，那是时间不够，然后他们把那个语速加快。
哦，还可以这样哦。
他们后置的影片啊。
因为是先预录的嘛，
对，他们后置影片就是，反正就是开两倍速开了，对。
那这样子
就各反正很糟糕啦，然后我就不应该做那件事情，那个效果真的很差。好，不管怎么样，这礼拜一到因为到礼拜四、礼拜五，反正就是 Modern Web， 然后礼拜六有两场，我知道有两场啦，一个是 JSDC， 一个是 Google 的GDG 的 DevFest。所以这礼拜其实有很多技术社群的活动，那这都是线上的。那GDG DevFest 是免费报名参加，就是线上看直播，然后有分好几个主题。那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参加，因为这一集出来是礼拜四，所以报名还来得及。那 JSDC 我就不是那么清楚今年的报名状况是怎么样，或者是怎么报名，但是我记得他每次线上。应该了，应该是线上。
是，对对，好像是线上。
对，反正这个礼拜还蛮多技术活动可以参加的。那这礼拜就是我这个分享。好哦，那今天就到这边，就这样子啦，拜
拜拜
拜。